卖个关子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节目开始之前跟各位分享一个小秘密，若你喜欢卖个关子的节目，可以对本节目给予星星评分、留言、按赞或者是订阅哦。欢迎收听卖个关子，来听听智商心理师麦麦今天想跟你卖什么关子，陪你迈过人生关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麦麦，欢迎收听麦个关子。麦麦有一天做梦的时候呢，就梦到有一个听众朋友写信给麦麦，就是说呢他在工作上遇到一些困扰，然后呢梦里面我看到的信件是长这样子的。
麦麦你好，我是你梦里的忠实听众，我叫 I'm a teacher， 是偏乡国中任教的老师，同时也担任学校国一学生的班导。我担任导师的班级中有一个学生有些状况，让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该给他多一点协助，还是应该要把他带到辅导室让专业的来。这个学生他叫哲哲，他是个男生。对这个学生的状况，入学的时候学校没有跟我提过他有什么要注意的部分，所以我对他就当成一般学生的情况来对待。但一个学期过去之后，同事有天跟我说，你很常在处理哲哲的事情之后眉头一皱，然后觉得事情不太对劲。我才突然发现，原来在我心里一直觉得哲哲不是一个那么一般的存在。然后到底有多么的不一般呢？就请麦麦听我娓娓道来吧。哲哲在学校的课业表现算是中上，有时候对被要求罚写这件事情会有一些小抱怨，但也还能够跟其他功课一样准时交。有一些课任老师跟我说，他们上课的时候如果突然请哲哲回答问题或配合些事情，他的反应就会有点 lag， 像宕机那样子没什么反应。我自己的课也会发现这个状况，但整体来说还不会太影响教学，也不算是不配合的小孩，所以也没有特别针对这一点去太责备他。比较让我困扰跟苦恼的是哲哲和班上同学的相处状况吧。他还不至于是班上的边缘人，但已经很边缘了啦。不只是我自己的课，很多任课老师说如果有分组活动，就很常看到哲哲他没有办法融入小组的现象。哲哲好像也会蛮努力的想要去加入话题跟加入讨论，但都不太顺利。有时候我去关心他，哲哲也只是说同学不理他。后来我找了同学问，同学跟我说的是哲哲很常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打断别人讲话，或讲一些跟讨论没有关系的内容，然后一直在讲交通工具。然后平常上课的时候哲哲又很喜欢纠正别人，我上课的时候也被哲哲纠正过。有一些同学曾经试着要跟他一起玩，可是哲哲都会坚持要照他的规则去玩，所以同学们也都不知道要怎么跟他互动。我曾经有把这些情况跟哲哲的爸爸妈妈说，但他的父母跟我讲，不觉得孩子在家里面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就是脾气比较大，稍微不顺心就会大吼大叫，怎么劝也劝不听，所以父母都是由哲哲大吼大叫，叫完就没事。平常也都会尽量顺着他的意思，就不会有大吼大叫的状况。那也因为他是家里面的独生子，爸爸妈妈也会不想让他有太多的压力，就会尽量以哲哲的意愿为优先。麦麦心理师，像哲哲这样的孩子，是不是真的像我直觉想的一样，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很一般的存在呢？
好，所以大家听到这一位听众朋友的梦里面的听众朋友的来信呢，就可以感觉到这个老师好像真的蛮困扰的，然后也很希望可以知道说怎么样去帮助这一位小朋友哲哲。那麦麦呢，为了这样子呢，特地请一个专家来帮忙回答。这名专家呢，他是在体制外的特教工作者。什么叫体制外？就是在体制外面的人意思。所以他就是会因为体制内其实有时候有一些事情要做，真的是会比较绑手绑脚嘛，就是因为规定比较多啦，有时候比较没办法发挥那么多。那所以这个老师反正就在体制外的特教工作者， 然后他也是高雄市接纳自闭症学会的理事长。那小朋友跟老师们呢，也包括我呢，都会叫我小马老师。好，那我们欢迎小马老师。
Hello， 慢慢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很可爱，反正被我访问的他们都会刻意的想靠近麦克风，可是其实不靠近也没关系。好，所以小马老师，我们刚刚听到这个我梦里面的听众朋友写来的这个求救的这封信哦，这个老师他觉得这个小朋友其实有一点好像不是那么跟一般的学生有不太一样、嗯。那其实我们大概都知道是什么状况啊，对，所以就看我们主题我们就知道嘛。其实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犯自闭症的小朋友，
嗯，嗯，
那这个叙述其实我们一听应该都会比较有那个 sense 说，哎、欸，可能就是这样子。但很多听众可能不太明白，就是常常听到说，哎、欸，有自闭症啊，怎样怎样怎样。可是可能一般听众比较不明白，说为什么这样子的描述就是自闭症的小朋友的。
嗯，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邀请您，就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自闭症？应该讲犯自闭症，因为现在已经改成的 DSM-5 已经改了嘛。
对 ，OK， 好，那容许我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做一个说明，嗯、因为我想说听众可能有很多的背景，
越简单越好。
对，我就想用一个可能旁边的叔叔阿姨都听得懂的方式哦。嗯、其实自闭症它现阶段对我们来说就是。它就是一种认知神经发展不太一样的孩子。
我真的很听这个听起来不简单。
简单的说就是他可能头脑跟我们想的认知风格跟思考风格很不一样。
嗯, 嗯, 嗯。
对，那并不是他的个性，他其实是跟生理的成因比较有关。
先天的。
对，他是先天的。对，那现在有很多的研究都指向跟基因的一些 pattern 其实是有关系。
嗯。
对，那很简单的说，就是有自闭症特质的人，他可能会有一些很明显的人际跟社交沟通适应的困难。
嗯，
然后还有可能你在互动中，你可以观察到，他有时候他会展现出一些比较固着或者是刻板有限的兴趣还有行为。那当然，我们最近会看到非常多的电影，都会大量出现像这样特征的人。可能大家有看过《非常律师》。
鱼
鱼，对对，那可是不管是像我们早期看过阿公阿嬷或爸爸那个年代看的鱼人、
嗯
哦、然后到现在的非常律师，你会发现他还是在肉眼上比较明显可以看得出来，即使非常律师他已经算是我们说的认知功能跟我们一般人比较接近的自闭症者，但是其实这几年来在一般的普通班里面，像这样的小朋友是更多的，
对，
甚至他会轻微到如果你完全没有跟他互动，或是互动的时间很短，你没有办法去察觉到他的困难。
嗯，
对，所以其实现在以自闭症这个族群来说，他们在非常轻度的比例已经超过了一半以上。
嗯，就也就是说本来讲说他们会有比较明显，比如说人际沟通上或者是一些比较固着的想法，这是我们讲说可能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对，
很明显的他可能一开口我们就可以察觉得到，但是有些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嗯、像我自己有时候在接案的时候也会发现说好像要跟这个小朋友谈了几次之后才赫然觉得那个雷达才打开，因为真的就是像小马老师讲的，我们接触要有一段时间稍微抓到他的一些模式之后才会开始去把那个资料对上，对到脑子里的资料库，知道说诶、欸、我其实需要思考一下，这个孩子可能是有一些自闭症特质的。
对，甚至我们之前，因为我在学会担任理事长的工作嘛，嗯、我们经常会跟高师大刘梦教授一起担任民众的咨询专家、
嗯。
我们其实最近有越常看到很多三四十岁以上的成人，他们可能是因为朋友，或者是他遇到一些专业工作者提醒他，
嗯，
然后他才去觉察到他所有成长在生命里面发生的一些大大小小的挫折经验，可能不是他故意的，或是他不够努力，原来是他有一个像自闭症特质这样的一个困难，
嗯，
所以跑来我们学会求救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很受苦。
嗯，
因为他一直不得其门而入，然后很容易在社会互动中感到挫折，甚至他有些忧郁的状况。
对，就好像也许他可能尝试要去找心理师或者是辅导老师，可是可能他的这个特质的这个呈现的方式，对不对？这些方式就是他展现出来的那个样态真的太
隐性
轻微， 我们简单讲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做测验的时候会有一种临界值嘛，他没到那个标准，然后就不会被说
对，
欸，你有这个症状或什么的，可是他其实很接近这样子，就有点类似这样的状况，
对，就是在光谱里面非常靠近一般人那个界限边界的人，可是其实他们的真正困难的部分就是来自于这个，因为太隐性了，
对，太隐性了。小马老师，你刚刚讲到说在光谱的那个里面其实是很接近一般人的，那我们刚其实在讲的时候，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没有发现，我们其实讲的时候都是会讲说他有这个，比如说谁谁谁他的这个自闭症特质比较明显或是比较不明显，我们其实没有直接讲说自闭症这个，没有讲这个患者或什么的，对啊，那这个光谱可不可以请帮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就是有那个不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的吗？为什么我们要光谱来去形容，或者是说用特质来去形容？
OK， 这是两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好，我们两个问题。
OK， 我先回答麦麦刚刚讲到说，欸，他为什么被变成是一个特质？早期确实他在精神科医师他们使用的诊断手册里面，他被放在广泛性发展障碍这个分类里面，所以顾名思义它确实就是有全面性的，因为广泛嘛，就是包含了生活适应学习职业这些困难，那但是越来越发现轻度的自闭症者越来越多，你会发现其实甚至人口越来越多这种话，你会发现其实它是思考风格的差异，对，就是如果它是在认知功能在一般人的平均水准以上的话，他没有那么显著的认知困难，但是他的思考风格会趋于非常的理性。那当然我们都知道人的思考会分成感性跟理性嘛，那只要哪一方太偏了，那绝对会跟多数的人落差非常的大。所以英国很多的文献曾经称呼自闭症者是极度男性的大脑。
性别歧视
吗？有一点，
有一点性别偏见。
但是他认为男性本来就是他们思考风格比较偏逻辑性，不是每一个，但是趋向。那当然也有女性科学家，或者是很感性的男性，这绝对有。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大家都在这个长模的中间，不会太偏哪一方。可是对自闭症这个族群来说，当然有一些线上工具可以快速的去做一些测，你会发现分数越高的患者或者是填量表的人，他当然就会非常的系统化思考，那他就会很难去同理别人的感受，甚至换位。所以才会造成他们有时候会被形容很自我中心这样的一个特质。可是因为他又没有一定会造成适应困难，
对，
不是每一个自闭症者一定会有适应困难，
对，
因为还会有其他的条件。那越来越多人应就是这个不应该是障碍，应该要把它视为是一种特质，就是 trait。对，所以早期我们自闭症的英文我们叫 ASD， 就是 A 就是 autism 自闭症嘛，然后那个 S 呢就是刚刚麦麦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它是什么，那 S 其实是光谱的英文单字 spectrum，那很好玩哦，就是为什么会用一个这么物理学的名词来形容自闭症这个族群，我们想像物理学的光谱，好，那它应该是像一个色卡这样子，
对，
它可能都是白色，可能有很接近白纸的白色，但也有可能很接近灰色或黑色的白，
对，
它们都是白，但是会存在着在光谱上面不同的分布，还有展现出来的样子不同，
对，
那它就是用这个光谱的概念来象征自闭症这个族群，它是多元的，然后他们的困难虽然每个人有不同的程度，可是它是个连续性的状况，他们共通的困难都是在社交沟通上面，还有一个就是行为兴趣的部分，所以他用光谱来象征这个连续性多元性而且抑制的状况，对，那刚刚说的 ASD 的 D 以前指的是障碍的英文 disorder，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人认为自闭症应该是一个状态，所以后来在英国的一些文献就把 ASD 的 D 改成 C ASC， 它的意思是 condition，
condition
就是指自闭症光谱特质的情况，对，那我很喜欢这个说法，因为我们本来就很希望人本来就是多样性的啊，
对，
像我有时候会跟一些青少年谈雅思，
对
ADHD， 那我们其实就是用神经元的多样性来谈这件事，那就不会只是把人做分类，对，所以我们才会取叫做接纳自闭症学会，
原来如此，
是
对，其实像我自己有时候讲话的时候也很喜欢抓人家语病，
对，
然后开玩笑就说啊，其实我也是蛮有 AS 特质的。就是因为这可能大家比较不了解，就是说我们在刚刚的例子有听到嘛，
嗯，
先透露一点，就是哲哲他其实是很喜欢纠正别人，
是，
对，那就是有的时候他们会对某一些东西要觉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什么 1.1 1.8 这样子，
是，
对，所以有一些模糊的那个字眼或什么的时候，就对他们来讲会觉得那是有点没办法接受，或者说不应该存在的这样子。
对，
所以我们就是为什么都会喜欢说自闭症特质，就是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难免也会呈现出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反应的。
是啊，而且它很有趣哦，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自闭症者或者是他们有可能会有一些亲代遗传的特质。
嗯，
不是每一位都是，但是确实有一些孩子他的亲代，你会发现他们没有到自闭症诊断那么明确，但是他确实有非常浓度高的这个特质。
对，
那他们的爸爸妈妈可能有这样特质的爸爸妈妈，其实他们是相当优秀的，
嗯，
因为他们的某一些没有办法容许不精准的特质，
嗯，
或者是，但我们会认为有时候真的是双面刃啊，
哦，
你没有办法有弹性，可是有时候这个世界就是需要这样子精准的人。
对，
所以他们可能是科学家，
嗯，
可能是顶尖的医疗人员，嗯，甚至是精算师。
嗯，就那部那个电影《会计师》。
会计师，
对，
没错。
对，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听众他的来信，其实可以看出来说，大概可以归纳出几个点，就是我们可能比较会从哪几个面向去评估说这个人的自闭症特质是不是明显或者是怎么样的。
嗯，
那我们可以稍微的大概分几个点，就是他的行为、他的思考方式、他的人际因应的方法、他的模式啊。
嗯，
所以我这个老师他遇到这个哲哲啊，他的在行为上可能怎么样的话，我们一看的话就会觉得说，欸，可能他的这个自闭症特质的这个浓度稍微高了一些。
是，我在想谈行为之前，我们或许先谈一下思考风格。
哦，好啊，好，
对，因为其实我们人会展现出的行为其实会跟我们怎么想是有关的。
嗯，
对，那以那个托梦的听众，
我只是梦到去托梦。
他所描绘的这个哲哲样子，其实你会发现他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去想别人怎么思考。
嗯，
对，他就是认为很多事情应该要照他想的才对，所以他才会去纠正他的同侪，
嗯，
甚至是我们还是社会互动里面会有所谓的社会阶层关系嘛，比如说老师跟学生之间，可是你会发现他们经常没有这个社会阶层的概念。
嗯，
对，那就会来自于跟诊断标准有关，就是我刚刚提到社会沟通上面的一些品质的困难。
嗯，
他们难以去思考社交脉络，
嗯，
还有我们文化里面常会有的约定俗成，
嗯，
还有伦理，
嗯，
像这么
抽象的
甚至不是正规的被教育的东西，他会在我们的文化脉络里面被一般的孩子透过自然的观察或者是家庭成员的反馈，那我们会很自然的去修正。可是有自闭症特质的孩子，你会发现他比较难用自己的观察去觉察这些事。
嗯，
对，所以因此他们很常被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对，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哲哲的行为模式里面，你会发现他对于没有发生过非预期的状况，他会很容易固着。
嗯，
他没有办法接受突如其来的改变。
对，
那他展现固着的方式就是卡住。
嗯，
对，那这其实就反映了他比较没有弹性的这个风格。
嗯，他会不知所措这样子。
对，那还有在故事里面就是有谈到，在人际互动的时候，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去回应，或者是不知道能怎么去调整他的想法，所以他有可能卡住或者是爆发。
嗯，
比如说对爸爸妈妈的描述就是他会一直叫嘛，
然后
高强度的情绪，但是他会有一个历程，那通常他们能处理就是让他通过而已。
对，
那也就代表哲哲其实可能没有办法去调节他自己的状态。
嗯，
然后遇到状况可能也说不出来或说不清楚。
嗯，
对，所以这些特征可能都会让我们去想象他或许有自闭症这样特质的一些困扰。
嗯，也就是说他在这个思考的部分，他脑中已经有一片他形成的世界该有的样子。
对
对，那可是通常我们会知道说现实生活跟我脑袋里面的想法是有差异的，我们会去做转换，我们会去评估情境， 可是他已经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迪士尼，他就要呈现迪士尼的样子。我讲的要浪漫一点，他就会呈现他那个样子，他就觉得说，欸，你怎么会做出跟我脑袋里面想法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很错愕，不对，这个不是我设定好可以知道的东西。
对，而且看起来他会坚持某一些游戏要按照他的规则。
嗯，
对，那所以这个在国小的中年级的孩子大概就很清楚知道说，我们必须为了别人有不同的游戏目标而妥协。 对，那这种在社交需求为前提下的弹性很明显就会是哲哲的一个困难。
是，
对，那甚至纠正同侪，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自己可能人际关系会被扣分。
对，
但是他总是毫无在意的去让自己被扣分，然后我不确定他会不会懊悔，但是他肯定感觉到自己没有办法被接纳或是融入。
对 对，因为同学可能就会讲说你很奇怪，就是差一点点，或是为什么那么正经去讨论这件事。可是他可能会哲哲可能会觉得很挫折的是，可是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啊。
对，
但如果我觉得不重要，他可能也不会想要做出所谓的纠正这件事情。
对
对，如果他可能就是觉得很重要，必须要是正确的在轨道上。
对，他们经常没有办法容忍事情不够精准，或者是跟他认知的不同。
嗯，
对，那要克制自己的冲动，不要过度去纠正别人，其实是对，不是只有哲哲，我觉得对这个族群的青少年或者小朋友来说，是真的要练习的一件事情，
蛮困难的。
对，
所以他们不能办那个长大之后不能办那个惊奇生日趴，什么就整个愣在那边。
对，他可能会没有办法预期要怎么，因像我们以前也曾经为自闭症的青年办过生日趴，然后就砸刮胡膏啊，哇，他真的是
应该没办法接受吧？
我还是会试着让他们去经历一般青少年怎么庆生的。那确实有一个孩子，他一开始被这样子大家开始很害怕庆生，他的反应是非常惊吓的。对，那后来事后我还花一点时间去跟他讨论，其实这个不是欺负，他是一个在好朋友之间可能会有的庆生的活动。
对
对，那后来他很可爱，他还说那下次可以先告诉我。我说那就不是惊喜啦。
我喷你胡子那个刮胡的那个刮胡膏，
所以以后轮到别人生日之后，他们都一直看后面，很怕又有人来泼他们刮胡膏，或者是泼冰桶
这样，有阴影这样子。
对对
对，但是我自己遇到的蛮多，就是有一些自闭症特质的小朋友，他们本身的清洁度这件事情就先放一边，可是他们很妙的是，如果我要跟他们进行一些游戏，是他们会弄脏，他们超不喜不喜欢。
对，
你说像沙游，因为像我们对小朋友工作的时候，我们其实蛮常就是不是游聊就是沙盘或沙游嘛。
对，
等他们那个碰到沙子连碰都不想碰，那是什么？好脏！就是拿蜡笔画画，那蜡笔一定会比那个彩色笔或者是那个色铅笔还要更容易弄脏手。
嗯，
他会觉得很不舒服这样子。
对，其实慢慢讲到一个关键，就是这有两种以上的可能。一种可能是他对脏的认知是什么。
嗯，
对，那当然有些老师说他很双标，他们一天到晚在挖鼻孔，然后又怕别人弄脏他，然后还指责同学。那我觉得因为他比较自我中心，所以他比较没有办法换位思考别人怎么看他。但是本质上其实我认识蛮多自闭症的小朋友，是他们非常重视身体健康。
对，
对，所以他们会连接到可能生病。
嗯，
对，所以有些孩子确实他们基本上不太敢碰某些东西，是因为怕生病。
嗯，
这是信念上面的一些特殊性。那还有一种，像你刚刚提到沙油或者是触感不一样的，有可能是他们的触觉
比较
敏感。
对
对，那有时候是过度敏感，有时候是非常不敏感。
嗯，
所以他们那个触觉感官异常状况其实有被正式在列在DSM-5 里面的，就特别去提醒专业工作者要留意他们的感官的一些状况。
对，确实，我自己好像还没有遇过这种在触觉上会特别特别敏感的。我大多数遇到的是其实是对情绪是比较敏感，但是他们很难表达出来。就像那个哲哲的情况，这个案例哲哲的情况就是他只能大吼大叫，可是他没有办法好好的陈述说他到底为什么现在会觉得不高兴、不舒服或他生气了。
对、
嗯、
他们大部分在情绪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原本能言善道的哲学家或科学家突然间就会变成小暴龙。
嗯，
对，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要表达自己的情绪或情感甚至他的内在状态，其实对多数这样的孩子，他如果没有经历一个 在安全关系下然后练习的诉说、
嗯、
其实他们往往会卡住、
嗯、
然后会提取不出情绪的描述方式、
嗯、
对，所以他又不舒服，
对，
就只好展现用原始的方式，那大部分就是哭啊叫啊，或是有些孩子可能会肢体动作会稍微大一点点这样、
哦、
对，
但其实那真的都不是他们故意的这样子。
而且我经常发现他们不是在对别人生气，他们其实在对自己生气，
气自己讲不出来吗？
气讲不出来，气跟他想的不一样，气不完美。
嗯，
因为他们有时候是完美主义者。
嗯、对，因为要精确嘛。
对，就觉得不对不对，然后但是又没有办法解决，因为问题解决能力，他、嗯、又需要更高阶的一些弹性，然后还有因应的措施。所以我觉得他们就像一个骨牌，有时候环环相扣。
嗯，
对。
所以回到这个案例的话，这个老师他我们现在大概知道说自闭症特质可能是怎么样子的，可是问题是我们要怎么确定说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学生他到底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他会在光谱的哪一段、嗯、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协助这孩子知道说他现在的状态是什么。
不，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那就是就如果您今天听众是一个普通班老师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
嗯、
我觉得很明显就是我们要先确认这个孩子有没有适应困难。
嗯，
对，因为他可能有特质，但是如果没有适应困难，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也要尊重他的样态。
嗯，
对，但是如果你发现像以哲哲为例，他渴求友谊，可是他不得其门而入、
嗯、
甚至他经常随着他累积的挫折越多，他成会有一些比较大幅度的情绪反应，那确实这个孩子在受苦嘛。
嗯，
那或者是他跟环境的同侪有大量的摩擦、
嗯、
那这种状况下我们可能就要去确认他有没有这个困难。
嗯，
那困难又有分成是困难还是障碍。
嗯，
这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异就是程度。
嗯，
对，还有影响的范围。所以如果老师已经发现诶他如我们刚刚所说的在社交沟通上面确实大量的让你看到了他就是非常的自我中心，然后难以融入、
嗯、
然后甚至他告诉你他已经在比如说危险的边缘，有些孩子他确实会有一些情绪张力较大的状况，
对，
或者是忧郁，
对，
对，这些都是高风险的孩子嘛。
对，
对，那我们可能就要考虑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或许可以先通知辅导室。
嗯，
对，因为学校还是有他的分工、
嗯、
对，那以普通班老师来说，我觉得你可以先观察孩子，然后为他做一些跨情境的记录，比如说在不同的课程、
嗯、
课堂里面、哦、他是不是都有这些状态。
嗯，
对，所以他要在不同的情境里面出现，然后可能我们可以观察他，那他可能一个礼拜出现的频率有多高。
嗯，
还有他的样态大概会是怎么展现，那老师的辅导记录超重要的哦，因为这些记录到时候如果要提供教育阶段的一些鉴定的话，它会是很重要的依据。那再来就是辅导室对这类的孩子可能相对了解的会是学校的辅导老师或是特教老师。
嗯，
对，那特教老师那边就会有一些相对应的工具可以先做初步的填写。
嗯，
那如果老师您就您的角度填一填发现哇我靠他很多分数都达到了我们说的在特殊教育鉴定上面的切解分数，那可能我们就要考虑跟爸爸妈妈讨论要不要让他一方面有医疗上面的一些给医生做评估，那一方面也同时考虑要不要为他申请特殊教育的可能。
对
对，那医疗的话基本上以哲哲这样的年纪，就是我们说的在高中职以前的孩子、
嗯、
大概就会是在医院里面的儿童心智科。
嗯，
对，就是往那边去寻求一些看医生的一些资源这样子。
对，是诶我刚刚讲什么东西健忘好，所以我刚本来想说跨情境，我们一般讲跨情境可能是包括说他不止在学校，他可能在他的家里面也是、
嗯、
但是刚刚小文老师讲一个重点是他不是只有针对某些科的老师
对、啊、
但可是这有一种可能是有些老师他其实敏感度很高，所以他可能知道说诶这个小朋友有特别状况，他就用比较特别方式对待他，那相对的可能在他那一科或是在他任课的这个时间里面就会状况出现的比较少。
嗯，
这也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跟老师的包容度、
嗯、
经验啊，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有时候喜好分明
啊，
对，很喜欢的课程他们会非常的专心，甚至超乖的。
嗯，
对啊，没兴趣的课程就真的是三大王，就是要看他们 有时候非常的动机取向，对，那有很多的组合。但是我觉得麦麦刚刚也提醒我一点，确实他在社区或家庭的一致性的表现也是很重要的观察。嗯、
就比如说他在补习班、
课外亲班，
对，阿公阿妈家的时候，
对，
亲戚家的时候，
对 对, 对。那基本上，如果他真的符合自闭症的一些诊断啊，其实你会很容易听到爸爸妈妈会描述，
嗯，
他们比如经常带他们回去亲戚家，就是一场灾难。
来叫阿公，叫什么阿公？
对啊，
我现在要先做什么事情？为什么要叫阿公那样？
或者是我还听过一个是。阿公阿妈生病住院，然后妈妈就拎着他去看长辈，然后他就问阿公说：“阿公，你什么时候会死？”
就是非常务实的问题。
可是他是很严肃的在问的哦，
因为他在关心他的阿公的状态。
对，或者是阿公你会不会死？
嗯、
对，那听了就更糟了。对，
就是他很认真想要知道，可是因为在我们一般所谓的这个社会化的情境里面，会觉得说，哎，
蹙眉。
对，
是，
对对是。所以就是透过听起来是透过两个方式嘛，一个是、嗯、如果他在教育上是有需要一些帮助他度过这个困难或是障碍的话，
对，
我们可以请学校的辅导师或特教老师来帮忙做一些评估，
对，工具的评估，然后还有老师的一些质性的观察，
嗯，
对，那跟爸爸妈妈的晤谈，
嗯，
对，那当然我们觉得如果有需要的话，或许也可以寻求医疗的一些鉴定，
对。就是另一个管道就是走医院这样子，
对，
嗯，所以我们事实上其实有遇到一些是医疗院所他可能今天不一定到医院啊，他可能到诊所去，然后身心科医师就说，欸，这个孩子听起来是有一点这个 AS 的状况，
对，
欸，可是他其实也不需要做什么特教鉴定，他也没有手册，他我讲是身心障碍手册，对，然后他也不需要做鉴定，他在学校就是活得好好的这样子。
对啊，对，
对，这就是小宝老师刚刚讲的说，诶，其实他在生活上他并没有他的生活适应是良好的，应该说他的困难还不至于造成他太多的困扰。
对 对, 对，其实不是只有自闭症哦，其实以我们现在在精神科医疗的看精神科医师他们诊断的概念，或者是我们特教也是，他不是只有看人有没有特质，他是要看他跟环境交互作用下面他有没有适应困难。
对，
那个适应困难我们叫做特殊需求。
对
对，所以要衍生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才会觉得他可能需要像这样的服务。
对
对，
我记得以前好像 DSM-4 吧，第四版的时候，他有一个评估面向是要看他在生活上的那个造成的这个困扰或是障碍。
对，
大概是到多大的程度？
对
对,
对，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有印象的话，我们每次在讨论一些所谓的一些精神疾患或心理疾病的时候，我们都会讲说，你还是要去看说这件事情到底对我的困扰程度到什么样子，影响到我日常生活到多深？
对啊，
对，
对，
这才是真正的重点的。
简单的说，就是你觉得有困扰到延伸出需求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转，希望可以得到相对的一些支持。
嗯，
对，所以鉴定的意义不是在于标签，
嗯，
而是依照他真正的需要给予适合他的协助，
嗯，
或资源。
嗯，
对。
以上是我们这次的节目内容，谢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订阅我们的节目，或是到粉丝专页路上有个心理师追踪按赞。若您对节目有任何的想法，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下次再见，拜拜。